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这个我们从世俗里面也可以了解，各位，饶恕原谅人大概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你必须是被冒犯的，你才能够饶恕和原谅。所以别人一天到晚说，哎，你要原谅他，你要饶恕他，都是废话，你没有资格的。那你要对，然后很多现在讲饶恕原谅，包括基督讲，我想了就火大，都说，啊，这样对自己好一点啊，原谅别人就原谅自己，这不是圣经讲的话。圣经总是不要我们先考虑我们自己。对了，你原谅别人可能对自己好过一点，但这就不是圣经讲的原谅。我们讲任何事，我们是出自爱人，我们原谅人也好，我们处罚人也好，我们是为他好，不是为我自己舒服一点。那现在大家都是自恋自卑到了极点了，所以连原谅人也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所以到最后也不能对自己好。你真的对自己好，只能顺服上帝。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我原谅你，我赦免你。在要原谅人的条件是他被冒犯了，这一点上帝有这个条件，因为我们都冒犯了上帝。第二个，原谅或者饶恕是必须有权威的人才能饶恕，没有权威的不能饶恕。越大的错误，越有权威的人才能免这个错误。这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都知道。各位，文明的法里面也都有，当你犯了杀人罪，最后三审定验死刑的时候，还是可以有一个最有权威的人赦免你，总统可以特赦。所以上帝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弥赛亚也不能赦罪，只有上帝能赦罪。上帝能够，你错了，不算你有罪，不处罚你，上帝有这个权柄。不过严格的说，上帝也不能赦罪啊，因为当你赦罪的时候，当你原谅，当你饶恕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一件事就是你破坏了法律。做错了要处罚。各位，我们华人对法的尊严是不看重的，我们华人都看重那个政治的权威，不看重法的尊严。法是有尊严的，违反法律是要被处罚的，法律要执行的。这不是华人而已，现在西方因为不信上帝了，也我觉得法的权威也越来越低了，都常常在潮流之下了。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上帝不可以赦罪，如果上帝要赦罪，上帝要处罚才行。好，这就是一个矛盾了。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二节把这个矛盾讲得特别清楚，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一节二节。但这里有个很奇怪很大的矛盾，一个他说他的罪赦免了，然后紧接着他说他受了加倍的处罚。各位，赦免原谅的意思就是不处罚。为什么要处罚了以后才赦免？ 处罚就不是赦免，赦免就不处罚。为什么说处罚了以后就可以赦免了，加倍的处罚了以后就可以赦免了？这是不通的事情。这不通的事情就跟我们刚才要讲的要连在一起了。上帝对人犯罪是非处罚不可的，各位，上帝不可以赦免人的罪。如果上帝赦免人的罪，上帝就违反了他的法律。你必须知道，上帝是不会背乎自己，不会违反他自己的。你说，可是圣经里有那么多讲上帝赦免我们罪的经文，是没有错。你在这些经文里就可以看到，上帝的赦免是建立在上帝的处罚上，而他处罚的不是我们，是耶稣。你如果头脑还没有那么糊涂，我知道已经很糊涂了，你应该想到我刚刚讲的，可是耶稣带我们受处罚，这是不公平的。所以基督论现在要进入了，耶稣不仅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把所有被救赎的人都包括在其中。上帝很公平的处罚了我们，上帝也很公平地赦免了我们。上帝的处罚临到耶稣的身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受了这个处罚。上帝的赏赐也临到耶稣身上，我们在基督里也得到了这样的赏赐。这是非常简单的讲法，但是里面哦，那是太丰富了。因此那个受难记那个电影就非常的不恰当。受难记的电影就用那个圣经刻意要避免的东西来刺激人啊！我不能说这一定不好，也许有人看了这些悔改了，信了耶稣了，信心更坚定了啊！这也不是不好。不过你再去简单的看一下圣经，你回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在圣经的描述里面，耶稣的受难是几乎轻描淡写的。比拉多就把他交给人鞭打，没有讲第一鞭下去肉就裂开了，第二鞭下去血就流出来了，第三鞭下去耶稣就昏倒了，然后呢昏的程度是什么什么，然后他血肉模糊的40鞭打完了以后，他身上没有一块什么什么什么，圣经没有讲这些，完全没有讲这些。他还没有讲第一钉钉下去的时候啊，耶稣就惨叫一声，没有。整个福音书记载耶稣的受难是轻描淡写的，刻意要淡化这件事。就算圣经没有轻描淡写，你自己看，你自己也应该知道。各位，如果你觉得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肉身受了那么大的痛苦，受的那个十字架痛苦来赎我们罪，你真是幼稚。第一个，这个世界上比十字架苦的刑罚多得不得了。我们中国的那种各种的刑罚，西欧的各种刑罚比十字架痛苦的还很多，残忍的还很多，死的更残的还很多，而且我必须跟你讲，死的比耶稣英雄的多得多，根本不哭不叫不怕的。如果你以你看到的耶稣的这些哦，就是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哦，然后死得很惨，所以他赎我的罪，那第一个，那很多人可以赎我们的罪，很多人死得更伟大。各位记得我刚才一再讲的，记得我在这个课，我在我所有讲道理，我自己生命里，我希望我越来越重视一件事，我希望你们也越来越重视一件事，就是上帝。各位，整个十字架受难最重要的是，不是罗马的鞭子和钉子有多痛，是上帝对他儿子的咒诅。那个你没有看到，你什么都没看到。那个痛苦就不是我们在看到肉体甚至精神上受苦所能了解的。那个其实没有什么难了解。你要想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要想到上帝对他的爱，你要想到他的圣洁，你要想到他的圣洁为了我们的罪 他成为了罪恶。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非常强调的经文，不过我们以后再慢慢再谈吧。就你要想到那个在十字架上死的是谁，比什么啊鞭子啊钉子啊那要重要的多。你要想到谁给他那样的刑罚，比那个如果你想到只是罗马人啊兵丁啊或者嗤笑的群众啊，那你都没有看到任何事，你没有想到上帝，你都没有想对，实际上都不完全。好，我们刚刚讲这么多，我们就是希望借着这些看起来复杂的东西，把一个我们觉得很简单的平常连想都不想的东西放进来，就是因着上帝的爱，因着他奇妙的旨意，他定义要叫亚当夏娃中那些被咒诅而属神的人能够回到上帝那里。回到上帝那里的做法，圣经就有很多的描述了，可能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要拯救。但是他要拯救，拯救这个字让我们，我包括我刚刚所讲的是很费解的。拯救，各位，耶稣要来救我们哦，这康牧师，你该不会说我们连这个都不懂？是，我是说你连这个都不懂。各位，什么叫上帝要来拯救我们？什么叫我需要被拯救？我在游泳池里抽筋了，我需要一个人救我。等等，马上就有一个那个肌肉很大的那个救生员啪跳下去，哇，浪里白条，哇，把你的娇小的小姐啊救起来了。嗯，当然都希望自己再抽筋久一点啊，没有就救起来。拯救者，他非常英勇的用他巨大的能力把我从水里救出来了。拯救者，哎呀，我在火海当中，哇，失火了，哇，那有一个救火员就奋不顾身把我从火海中救出来，他是训练非常好，就是电影里面那一幕哈，当然不必像蝙蝠侠那么厉害，但是也很厉害了。拯救者都是强大的、有力的、聪明的，他来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火海中，把我们从洪水中，把我们从地震中，像碰到太大的就没办法，像昨天的地震那么厉害，就大家没办法，除了在电影里会看到还有一些人可以救，就没办法。拯救者，尤其现在这些电影啊，蝙蝠侠、蜘蛛侠，这个侠那个侠，你更是很强大的，这叫拯救者。那就是我们稍微抽象一点，我们也知道拯救者是什么。美国金融风暴的时候，那几个要垮的东西啊，听说美国政府最后决定啊，救这个，救高盛，啊，不救另外一个那个什么叫倒掉的叫什么啊，不救，因为美国人也没那么大能力，谁能救呢？比较金融资本厚雄厚的能够救。那现在当大家都看着中国了，中国钱最多，哇，他好像是世界的救主，起码在金融上是救主。你欠了1000万，你欠了500万，你欠了钱，你的拯救者就是有一个雄厚财力的来救你。你在水里，在火里，在金融危机里，在欠债里面，需要人家来救你，是一个强大的人。啊，你生病了需要拯救啊，这我们有单单很多医生啊，看一看啊，啊这啊吃个什么药就好了，啪，妙手回春。各位，你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时候希望救你的人死掉了啊？各位，你在游泳池里啊，救命啊，那救生员一跳下来咕噜咕噜他淹死了哦，我很难过，哎呀，为了救我死掉，我不杀伯仁伯仁会死。但是你对这种救主也只能觉得很遗憾嘛，你们游泳技术这么烂呢？ 好，我在火场里面，救火员来救我，啪，不小心被烧死了，我也很感动了哈，我也会追念他，但是很遗憾，他为什么不手艺高强一点呢？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荒唐！我是羊，我不希望牧人为我舍命，因为牧人如果为了保护我跟狼打，结果被狼吃掉了，下一个就是我被吃了。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杀死狼才对。为什么我们在讲耶稣是救主的时候，结果搞半天耶稣死掉了？各位，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去想，然后就一天到晚以为我已经懂了，然后啊，纪要证这我已经上过了，我已经懂了，老师和学生一样，都是根本不去想这是什么问题。好，不发牢骚了，我们就继续讲基督论哈。很多经文，有的经文就不讲他是救主，有的经文讲他是中保。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原文没有降世两个字，就是那个人基督，强调是耶稣是人。各位，人和神之间一定需要有个中间人吗？人和人之间一定要中间人吗？很多事是完全不需要的，有的时候需要。我们跟上帝之间，在这一节经文已经看到很有代表性的，你要说我们需要被拯救可以，但你要说我们跟上帝中间出了问题，我们跟上帝中间问题需要一个解决者，这个解决者是拯救者可以，但是圣经有的时候不多的地方用，是一个中保，是一个中间人。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和他道成肉身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拯救没有错，但你要想得完整一点，这拯救包括一些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想到的事。好，另外我就引一些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一节，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在历世历代的那个异端里面，包括现在在新保罗观里面，都是在讲到说人不是那么需要拯救，人子来不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这新保罗观讲就是叫人大家彼此相爱一点。胡说，他来拯救我们，我们是在一种极悲惨的状况中，那种悲惨的状况并不是我们人和人之间彼此相残杀而已，并不是我们的种族主义剥削、性别歧视等等而已，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恨神和被神咒诅中生活，上帝差他的儿子要救我们，拯救失丧的人、迷失的人，这都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需要有的信念。那很多时候我们是真是瞎子领瞎子，或者青光眼领瞎子，好一点，但也没有好多少。你要跟人家讲，一个不信主的人，你要跟他讲他是 lost 失丧的、迷失的，你跟你的同事讲你是迷失的，你迷路了，你的 GPS 坏掉了，然后你不会讲，因为你跟你同事讲之前你说我也 lost， 我 GPS 不知道到哪去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我们基督徒跑在哪里，我觉得我自己很痛苦。很多牧师、很多神学生、很多神学家自己都不知道上帝的路在哪里，上帝在哪里。那有的就是学的世界，哎呦，我看到一个小孩子啊，上帝就在他身上，所以我看到小孩子看到上帝。各位，这种啊就是琼瑶小说可以看一看，要引你归向上帝是那种是没有用的。人是迷失的，人最大迷失不知道他迷失了，人迷失的是他不认识上帝。然后这个来拯救的，路加福音24章46到47节，耶稣是在往以马忤寺的路上跟那两个门徒讲了很多，其中有一句话写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为什么啊？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答案了啊，为了代替我们受害。那我刚刚也问了，为什么要代替我们受害？为什么就不罚我们就算了？ 罚轻一点。好，你也应该知道答案了，不能罚轻，因为得罪上帝都是死罪，永远的刑罚。基督必须受害，那这样用义的代替不义的，不是不公平，没有不公平，因为耶稣也成为不义的，耶稣成为罪。好，这些都是在赦罪论里面，救赎论里面我们要继续讲的哈。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十八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从这节经文甚至没有提到人呢，没有提到罪人呢，这节经文只有讲到说父爱我，因为我将我的命舍去，我父所受的命，也就是说这个儿子从父亲所受的命令就是你必须死。各位，变态耶，一个父亲很爱儿子，因为他命令儿子自杀，然后儿子就乖乖的自杀，然后父亲就很爱这个儿子，你说是不是变态呢？但这不是我们才讲的吗？我将命舍去，如果你还不觉得这很变态的话，我今天会劝你的儿子天天跟你讲，妈妈，我有一天要为 我要死给你看，因为我知道这样你就会更爱我。你说什么荒唐话，我不要你死。除非他在办公室受气了，要跟你一起烧炭自杀，否则什么我父爱我，哪里有一个父亲爱儿子因为是儿子自杀了，气死了。这些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的死，耶稣的道成肉身是在上帝的爱里进行的，是上帝的命令，没有错。他讲是上帝命令，因为是上帝的心意，也是上帝给耶稣他的儿子耶稣拿撒勒人的命令，这里包括耶稣的人性和神性，我们希望等一下还会继续讲。罗马书八章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而软弱，我说过应该是翻成而软弱，因为是律法软弱了，律法应该不会软弱，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就是律法不能够行出他要给人的祝福，神就差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这些也多多少少是我们算是熟悉的经文，这节经文是用在历世历代，包括这节经文应该可以用在创世纪里上帝给人的那个命令，你不可以吃那个果子，但是这个命令因为亚当肉体而变得软弱，他吃了，他违反了，就是他不能行律法叫他行的。那这里产生的悲惨的后果就是上帝要让他的儿子做赎罪祭，这已经是一般人就不太懂的事了。可以懂的是我们犯罪了，我们需要一个祭，这个祭呢在以色列的观念里面，我不知道在台湾人观念里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你们，如果以前拜佛的或者是拜偶像的，或者你现在有拜偶像的人，我相信他们仍然没有这样观念。一般人我相信在祭拜的时候，那个祭拜的东西没有任何赎罪的观念，我想那个祭拜的作用纯粹是贿赂的，或者纯粹是让神明很高兴的，或者纯粹是让神明不会妨碍我的工作的。所以一般的祭祀的重点，我看在民间的都是在犯罪，就是在贿赂神明的，完全没有基督教或者旧约所讲的祭祀有一个强烈的道德意味，是赎罪的，是认罪的。好，当然我们也知道牛羊的血不能赎罪，那么但是耶稣的死会成为赎罪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需要等一下再讲哈。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经文又是一个容易误解的经文，一同受苦就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们如果对因信称义、对神恩典的教义不了解的话，就是啊，基督徒要多多的为主受苦啊，跟基督一同受苦啊，要传福音，然后受羞辱啊，服侍上帝受苦受累啊，然后到最后呢，因为你在世间非常辛苦，包括星期六早上来听着莫名其妙的课受这些苦，哦，将来会有荣耀的，上帝赐福你。各位，这样讲法都不对，这样讲法都讲到我们都就是有对的成分，但次序弄错了。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是我们相信他替我们受苦，以至于我们相信我们在他的受苦里面有我们的成分，有代替我们受苦的成分。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就能够得到荣耀。也就是前面的讲法是我们自己努力如何如何效法基督，没有不对，但是如果不把另外一个更重要放在前面就糟糕了。重要的是基督为我们受苦了，我们信，我们就知道他的受苦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祝福。好，哥林多后书5:19，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我们今天会讲到说耶稣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死在十字架上甚至复活升天得荣耀的种种意义。那么但是这里你已经看到了，这里没有用拯救这个字，这里用的是和好。和好是一回事，拯救是另外一回事。当然在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两回事是一样的事情，只是我们一般讲到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我们跟上帝是不好的，是仇恨的，不信上帝的人根本漠视他，惹上帝的愤怒，把所有上帝的荣耀变成偶像，把所有的赞美颂赞爱归给假神，所以惹上帝的愤怒。而上帝愤怒，他们世人也愤怒，而基督徒很多时候如果对上帝的爱不认识的话，我们也是对上帝是愤怒的。我只有劝你好好去思想上帝的爱和威严。很多人在恨上帝气上帝不敢讲啊，这个我在很多传道人身上有看到，都不敢讲，因为天天就是哎呀，天天在教会里忍气吞声，也没有看到上帝伸冤，然后呢欺负他的执事长老越来越升官发财，气死了，就不体会到上帝的爱，不认识上帝的爱。今天各位你在神学院里面没有学到上帝是多伟大多爱的话，你不要去牧会了。而我今天看到大家不能牧会就是这样，受，因为你要受很多的气，受很多的难受，然后在这些气里面你最后就气上帝。那我们要跟上帝和好，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神没有把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哦，各位，这我们可以懂，可是又只能懂一点点。神没有把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这个不太容易懂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懂了。就是我们通常不太会觉得自己有错，但是如果是基督徒多多少少还会有一点知罪嘛，啊，我们有错，然后我们多多少少会知道当神没有把这样的过犯我们该受的处罚归在我们身上而归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感恩，有的时候然后会跟上帝和好。可这需要上帝的爱，圣灵光照我们。各位，你的生活你常常是怎么样觉得？你觉得是神把别人的过犯归到我的身上，所以你一天到晚在火上帝嘛？神把我父母的过犯归到我身上，动不动就向我发脾气。神把那个我老板的过犯归到我身上，动不动就让我成为我老板的出气筒。各位，这都是真实的，但是有比这些更真实的，就是你的罪恶上帝没有归在你身上，归在耶稣身上，这一点就应该成为一切的答案。这如果不能成为一切答案，你生活就是一个苦读的人，你就恨上帝，恩典也不在你身上。你说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经历是这样。各位，每个人的经历都是这样， 耶稣的经历更是这样。如果你不能够知道神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你不知道耶稣为我们背负了过犯的话，那你不会跟神和好的，你跟他中间没有和平，你跟你自己也不会有和平，你跟人中间也没有和平。好，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然后二十一节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节经文是我非常看重的经文，这节经文在圣经里面这样的思想讲的不太多，我想不能多讲，因为只讲一节这么一两节哈，如果我们了解心脏都很难负荷了。这里他不是说神使那无罪的，当然就是耶稣了，他不是说神使无罪的替我们背负承担罪恶的刑罚，不是的，他说替我们成为罪。就是在这里他描述的是基督变成一个罪人，基督变成所有罪恶的一个化身，这个太难接受了，但是这真实。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